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王文杰遭绑架，面临非法开庭；中国大陆又有五名检察长落马，均迫害过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县木头凳镇法轮功学员王文杰女士，近几年频繁遭到青龙县国保警察及木头凳镇派出所警察骚扰，被迫流离失所，前不久才回到家中生活。今年3月10号，王文杰又被这些警察非法闯入家中绑架。王文杰当天被劫持到秦皇岛市公安局非法审讯，随后被送到秦皇岛市拘留所。据王文杰的家属讲，他现在被非法关押在昌黎县看守所，家人被通知该案将于4月6号在昌黎县法庭开庭。2018年12月23号，王文杰与另外一名法轮功学员郝丽琴在木头凳镇山东村跟一户人家聊天，被木头凳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到青龙县拘留所。2019年1月5号被以所谓取保候审名义放回家。此后的三年中，二人多次被昌黎县检察院非法传讯。2020年1月22号，青龙县国保大队队长李应清和副大队长吕振东强制王文杰、郝丽琴去昌黎检察院，在他们已经准备好的所谓立案材料上签字按手印。2月9号，青龙县公安局人员再次给郝丽琴打电话，让她去昌黎检察院，郝丽琴拒绝配合。同年3月18号，青龙县国保副大队长吕振东等三人开车闯到王文杰、郝丽琴的家，强制二人上车去昌黎检察院。王文杰走脱，吕振东又让郝丽琴下了车，没有带走。第二天，吕振东等人又把两人强制带去昌黎检察院，进行了所谓的做笔录、签字。之后，因昌黎县法院非法传讯王文杰、郝丽琴，两人为避免进一步迫害，被迫流离失所。2021年10月27号，郝丽琴在木头凳镇山东村集市上购买生活用品时，被木头凳镇派出所所长谭军带三名警察以所谓在逃犯的名义绑架，被非法关押到青龙县拘留所，而后又被劫持到秦皇岛看守所。同年11月18号，昌黎县法院在没有家属出席、没有律师出庭的情况下，非法庭审了郝丽琴。王文杰被迫流离失所，一直有家不能回，前不久他才回到家。3月10号就又被青龙县国保伙同木头凳镇派出所警察数人非法入室野蛮绑架。目击者说，一共来了三辆警车。据明慧网报道，近年中共政法系统开始所谓整顿，官场倒查30年。中共各级政府部门、政法委、公安、检察院、法院的诸多官员纷纷落马，他们遭到审查、被逮捕、判刑等等。经过仔细追查，这些人员均有参与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记录。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惨烈迫害每天都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地发生着。而制造这一场场悲剧的作恶者大都来自中共政法系统。在这场中共针对政法系统的整顿中，那些落马的官员很多人都曾经参与迫害法轮功。这些人或主动参与，或被裹挟着参与了迫害，很多人都背负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血债甚至命案。近期得知，中国大陆又有五名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被公诉、被查或被开除公职。今年2月16号消息，时任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原党组书记、厅长王波被立案审查调查。2月7号消息，山东省政协原常委、社会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周立军被查。 今年2月，原黑龙江省逊克县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富被开除公职。去年10月消息，重庆市开州区检察院原党组书记、检察长杨毅被开除公职。2019年4月29号消息，原吉林省通化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江洪涛被公诉。善恶有报是天理，参与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人被公诉、被查、被开除公职，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传递善念与真相，在南台湾演出票房售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月28号至3月19号，神韵世界艺术团在台湾高雄市、台南市、彰化县演出14场，票房全部售罄。晚场演出还临时增加座位，以想苦等不到票的观众。观众感谢神韵带来善念、爱、做人的准则及世界的真相，全场掌声不断。高雄被称为港都，这次以爆满的票房迎接神韵艺术团的到来，大批政商名流与企业领袖慕名前来观赏。有艺术家观看演出后赞叹神韵有极高的美学价值，且大道至简，用单纯的艺术能量让观众理解到许多大学问。神韵在台南和彰化的演出，更有数百名观众飞越千里从东南亚前来，体验世界第一秀的视听震撼。知名画家林宗贤特别赞赏神韵舞蹈呈现出的多层次构图，称那是像大自然的一个律动。2月28号下午，国际文化艺术基金会执行长吴素琴观赏了神韵世界艺术团在高雄文化中心的第一场演出。他说，神韵的色彩除了非常协调以外，还有非常强的能量在。自己从事艺术相关领域的工作，很注意演出里各种色彩的呈现。他留意到，神韵用的颜色都是纯正的颜色，很有能量。他还说，神韵的节目让我重新知道我们曾经有这么古老美好的伦理存在，演出带给他诸多启发，即使在现代社会，还是要重视提倡传统理念。3月1号晚，高雄市爱乐文化基金会执行长朱宏昌观赏了神韵世界艺术团在高雄文化中心的第三场演出。他赞美，神韵艺术很有水准。声乐家出身的朱宏昌担任基金会执行长超过10年，拥有丰富的音乐行政及教学经验，对于神韵艺术团每年一套全新节目，舞蹈、音乐、服饰、天幕年年不同，朱宏昌表示感佩。台东县医师工会理事长何活发第二次观看神韵后，赞赏神韵充满正向能量，传递很强的正向能量。这股正向能量会有安定的作用，鼓励人心向上的作用。何活发行医40多年，曾获2018年台湾医疗典范奖。他对神韵节目中有关中国法轮大法修炼者被活摘器官的故事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因为我们从事医师的工作，对这个也很敏感。说真的，中共不人道的活体摘取器官真的是全世界人民所共愤的，当然全世界都应该要极力反对的。3月16号下午，金龙同济会前会长陈栋梁观赏神韵世界艺术团在彰化园林演艺厅第二场演出。他表示，看演出时感受到很强大的能量， 宛若置身人间仙境。最后一幕大法轮在旋转的时候，陈栋梁感受到很强大的能量，感到人在做，天在看。他认为神韵通过舞蹈演绎善恶有报的内涵，具有教化人心的意义。神韵世界艺术团在台湾彰化的六场演出圆满落幕，接下来将北上台北进行14场演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013万。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8号。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来临，伴随着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的发表，法证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正法弟子完成使命的时间倒数计时。在此，明慧编辑部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集修炼故事，以及音乐、绘画、诗歌、书法等与大法修炼直接相关的文化类作品，帮助社会各界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认识中西方修炼文化为今天所做的铺垫。一方面，世人经历了3年新冠疫情大流行，生命损失惨重；另一方面，一些大法学员原来有多种病痛顽症，修炼后神奇康复了，但可能一直没完全跳出大法能让人祛病健身、生活更幸福的心态。另一部分学员原来人生有各种不如意，修炼后快乐了，但无形中一直在索取，迟迟拿不出为法为他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还有更多复杂的情况，大法在造就人，也在熔炼人。可喜的是，很多学员遇到大法后打开了眼界，扩展了心胸，对人体、生命、宇宙的认识不断升华，以修得无私无我为目标，持之以恒，坚定地走在神的路上，为末节末世的人们播撒希望。修炼法轮大法是如何让我们脱胎换骨的呢？法轮大法真能让人返本归真，返回真我的本性，返回来时的家园吗？我们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又是如何体现的呢？请一起为世人讲述自己亲历和身边发生的真实故事，让更多人受益，也为后世留下大法在世间的历史见证。欢迎所有大法弟子积极参与。来稿要求：一、填写作者真实姓名，大陆学员可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便于联系。二、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三、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择明慧网征文。四、截止日期从即日开始，4月15号结束。五、入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还可能被明慧真相期刊、杂志、画册、书籍选用。来稿一旦发表，版权视为归明慧网所有，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明慧编辑部2023年3月1号。
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重视发正念。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解体清除旧势力可体因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法子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8月8日。前几年邪恶烂鬼很多，发正念除恶短兵相接，大批邪恶烂鬼猛扑过来，他知道你能看到他，他们重点向你进攻，因此有的时候发正念停不下来，大的邪恶把他铲到半死时，一松劲，他马上能恢复原样， 因为有高层旧势力给他补充能量。当他们力量不足时，他们几种烂鬼组成一个组合体，四不像的动物来进攻。因此有时一发正念经常几个小时，直到把压下来的邪恶全部销毁为止。从另外空间看，地球内外人类空间清亮透明为止。我们经常有很多疑问，邪恶从哪个空间来的呢？为什么看着清理干净了，等一会儿还有呢？我们在2007年12月的一天，刚发完正念后，另外空间看地球与天空都清理干净了，已经透明清亮了。我们几位同修正准备回家，还没走呢，邪恶又上来了。这种情况经常遇到，我们正分析判断邪恶从哪出来的，这时有位同修说，看看北京上空。这时发现大气层以外高层有一个孔，像污水管道一样向下排放着黑色的邪恶烂鬼垃圾败物。我们马上把它包围封闭住，无所不包无所遗漏的全面解体清除了邪恶。从那以后我们就开始清除壳体因素了。师尊在正法时，旧宇宙中参与干扰正法的 20% 旧势力，层层天体体系及大穹，把他们的最低层压缩后再压入三界，在三界中插入了一只脚，形成了几千万的空间时间间隔，里面分割式的封闭隐藏了无数的黑手烂鬼与各种旧宇宙的垃圾败物。这些邪恶的数量之大无法用数字表达，全宇宙的邪恶都压进三界了。最高层旧势力放纵他们行凶作恶，目的是想借正法之时，借大法弟子之手把他们清除掉，是所谓的参与正法了，净化宇宙了，又所谓的考验大法弟子了，就造成了黑手烂鬼共产邪灵的被操控的疯狂的前所未有的对正法的干扰与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旧势力把很多各种天体各种因素压入三界，他们的层层空间在北京上空都有一个孔，一眼望去上面看不到顶点，大约有几千公里几万公里的深度，小层像一张干豆腐，一层层的，有几公分一层的，有几米一层的，有百米千米万米一层的厚度等等，厚度都不一样，层与层之间有空间。刚开始发正念清除的都像岩石一样的比较粗糙，以后发现越来越细腻，越来越透明，这也说明这些因素层次逐渐高了，它们组成的质量差别很大，有岩石、玉石、翡翠、金属、冰、水、液体、气体、透明体，有赤橙黄绿青蓝紫、有色无色、九色循环，还有莲花、黑手，还有烂鬼组成的壳体。因为把它们炸毁后的小粉尘一看就是主体的形象，它们层与层之间就是空间，可能是三界内被它们间隔的空间。我们发现层层间隔里面隐藏着大量的黑手烂鬼，层层间隔里的邪恶都是从这个孔下到北京天安门。北京天安门这个名词也不是偶然的，天安的门，我们把这个孔叫做邪恶各层空间通道，旧势力叫它观察孔。旧势力与最后因素都从这个通道观察操控下边行恶。我们几位同修发现这个孔后，采取主动出击清除邪恶。我们几位同修几乎天天到一起发正念炸毁壳体因素，开始可能层次不高功力不够，一次只能炸毁一两层壳体已经很累了，有时核弹打上去有的能穿透，有的被夹住，有的只能打个白点。随着修炼层次的提高功力上涨，我们几位弟子联手用强大的大法神通，从邪恶通道向上，在层层间隔里都布满大法神雷、大法正法核弹等等各种爆炸性质的神通，而且我们几天就给神通增型，增加新的功能和组合核弹。如果经常用不变形，那么邪恶有抵抗能力，除恶速度越来越慢，这样我们可以逐步的销毁十几层、几十层、上百层、 上千层直至上万层壳体，这些也就是我们所认识与理解的旧势力天体、天体体系，一层天体一个王，天体是它的世界。可是解体炸毁后的残骸、尘埃、粒子，它专往北京落，有时落了像小山一样高，有时我们累了就想等全球大法弟子四整点发正念，垃圾就清理没了。可是等整点发完正念后观察，垃圾山一点没动，经常是这样情况，我们很迷惑，不知什么原因，这样我们还得把它清理干净。当我们用超强大法正法核弹炸毁这些壳体后，高层壳体接力式的往下沉降坠落，有时几个小时或一天后又降到大气层，我们只能继续清除。当它们降到云层以下，它们的圆孔就向下形成管道，直通北京，输送邪恶烂鬼。当地球内灌满时，堆积到地球表面，充满人类对应空间时，表面就形成一种迫害形式，如大面积抓捕大法弟子、办洗脑班等。多年观察是这种情况，因此说大法弟子们啊，发正念除恶是极其重要的，希望同修们要重视发正念。以上把三界内旧势力因素造成间隔的牢底揭出来了，当然是我们现在所在层次所看到所认识的，他们就是这样操控下面干坏事。有时下面的壳体不愿意下来，他知道下来我们大法弟子就销毁他，这时我们一位同修的佛法神通思维传感听到上边说该轮到你班了，不下不行。他们也是胆胆突突的，层层都这样往下压，不断的向下击沉坠落，直到今年都是这种状态。今年720之前，当我们把他们的天体内布满核弹时，他们说今天天体运转怎么这么慢呢，发沉，发现有不明物质，发现我们在发正念。他说你们大法弟子成熟了，我都够不着你了。当神通快布满他的空间时，他的层层间隔开始分开脱离下坠，这时他们的王说你们快炸吧，我们受不了了。我们同心一念炸，只见电光一闪，三界内空间一片火海，比原子弹的威力不知大多少倍，无数层天体瞬间销毁了。在今年720前后，经历了几场正邪大决战，邪恶大势已去，大法弟子们一定要加强正念除恶。现在还有很多以前出现过的邪恶沉积，隐藏在不精进的、待修不修的、拖后腿的大法弟子未修好的空间间隔里，有很多没清理干净。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你说有多大呀，跑出来后进入三界整体空间，干扰别的大法弟子，操控恶人干坏事。从前我们帮助有严重病业状态同修发正念时，当把同修体内邪恶打散时，出来后像半个天那么大一片，最好单独用半个小时的时间清理自身，这样效果好。状态不好的同修清理好自身后，你会发现很多方面会有改善。宇宙正法，苍穹巨变，再造乾坤，重组穹体，触及了旧势力与一切邪恶的因素。旧势力的一念触动了它下面的层层众生，形成了层层对正法的干扰。由于他们的干扰，从而毁了无数的众生，他们能不负责吗？能不承担责任吗？在另外空间看，这些间隔也是圆球形状，层层把地球包在中间，他们的通道孔就像洋葱钻个孔，层层都能看到葱心。现在越往后天体越大了，他们的称呼大得挺悬，我们用神通把它拘住，看到他们头戴着秦始皇样式的帽子，前后戴珠帘，古代叫品天官吧，像西游记电影里玉皇大帝戴的帽子，穿的衣服一样。他们是各个大宇宙天体之王，有的是王上之王，主上之主，尊上之尊了。他们有的说选择错了，有的说动一念动错了，有的说下面的王参与干扰正法，他没管， 把他牵连了。最后有个总王说，他安排了刷新宇宙。师尊讲法他没去听，可是他刷新不了宇宙，干扰了正法，最后都把自己毁了呀。就像师尊讲法举的例子，还是那件旧衣服，只是表面洗一洗。他们度集大法弟子修得快，他们按着成住坏灭空的旧法理去做事而不肯改变，从来不用大法来衡量自己。他们说失败的原因自大，看不起下面的众生，当然他们层层也看不到上面，总以为自己最大，每层都说他是最大之王。他们对师尊正法和常人对师尊的认识相似，和中共邪党高官认识相似，认为师尊就是一位气功师，认为他自己现在是老大，所以他们要做他们所要的一切。师尊在正法中迷住了宇宙中所有的众生，看他们在正法中所作所为，来检验他们的心性标准，从而重新摆放他们的位置。旧宇宙的属性是为私为己的，做事不考虑别人，它的特性成住坏灭空，空也就是最后一步自己解体爆炸了。真善人是新宇宙的特性，属性是为他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这也是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做到的。这些是师尊在大法中所讲到的，我们大法弟子也是旧宇宙的生命，要主动同化真善人，去掉在旧宇宙里所形成的不好的观念、特性、属性，从而成就用真善人所更新再造的伟大的生命，从而进入到永住永存的新的宇宙中去。师尊正法伟大而庄严神圣无比，正法之光芒光耀宏大穹体，威德永驻苍宇之间，众生永谢师尊救度之洪恩浩荡，真善忍之宇宙大法圆融不坏，永驻永存。以上是我现在所在层次与境界的认识与理解，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正念感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楚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6月18日。23点50分闹钟响了，迷迷糊糊中我伸手把闹钟关掉了，一个声音说快起来发正念了，另一个声音说太困了再睡一会儿吧，我爬了起来，一下子又倒下去，终于第二个声音占了上风，我心安理得地睡去了。像这样不发午夜正念的状态我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每次早上醒来后总会很懊悔，下了决心仍然改不了，饱尝睡魔的干扰。最近变本加厉，连下午6点也不能发正念了，总有各种原因，
朋友来了啊，弄电脑啊，轻易就被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干扰了。过后总安慰自己说，我会补上，不是忙就是困，心思已经不在法上，脑子里乱七八糟，学法效果很差，三天学不完一讲转法轮，讲真相被怕心严重障碍，练功更谈不上了。明白这样不对，也向内找过，以为是思想业的干扰。师父几次点化我，如梦中去上学，走路很慢，明知道要迟到了，还慢慢吞吞，有时梦中看到自己飞着飞着就掉下来。昨晚再次按掉闹铃睡去了，不一会儿看到我的主元神到了自己的那层宇宙，只见这里一片荒凉，花木凋零，家舍紧闭，偶有惊慌逃命之人。这里的交通工具是螃蟹，我看到一只橙色的螃蟹停在河边落泪，背上的肉已被掏空，残腿断臂，奄奄一息。我走过去看到了他无限哀伤的眼睛，他发现我有他心通功能，能明白他的心思，便非常哀伤地告诉我，城里来了一群恶魔，每天杀人吃人，厉害得很，许多人都被他们杀了，谁也赶不走他们，要不是我逃得快，恐怕也没命了。最后他仰天长叹，极度悲伤地说，我们的主竟然不管我们了，自己去享受人间的快乐去了。我当时感觉心如刀绞，是我修炼不精进，陷入旧势力设置的安逸之中，不重视发正念，不能每天及时清理自己与外界环境，才导致我的宇宙被邪魔入侵。邪魔肆无忌惮地对我宇宙中的众生行恶，给众生带来灭顶之灾啊，是自己一直没能从思中走出来，执着人世间的所谓的享乐安逸，造成懈怠麻木的不精进状态，把师父的话当耳边风，是自己的一念之错，给自己的宇宙中的众生带来了厄运呀。他们不都在指望着我们能精进实修，早日回家吗？我泪流满面，对他们发誓，从此以后我会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自己的宇宙，保护你们的生命的，并赶紧向自己宇宙所有生命发出命令，所有众生和我一起发正念，施展一切神通法术，全力除恶，并求师尊加持。经过宇宙众生的一番努力，这才将恶魔化为灰烬，宇宙重归安静，渐渐恢复了昔日的繁荣辉煌和祥和，众生对我更加尊敬和感激。我泪流成河，无脸面对众生，唯有跪谢师恩，慈悲的师尊便给我讲法。师尊教给了大法弟子三件事，像我这样长期懈怠，或是经常找借口找理由不去踏踏实实的做好，心里想着自己是大法弟子，手里却抓着人的东西不放。从此我再也不敢懈怠，精进做好三件事，多次在练功时看到我宇宙中的生命都和我一起学法练功救人发正念，个人感悟不妥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正念一定要重视效果，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6月30日。看到明慧周刊439期中破除洗脑班的心得一文后很有感触。我是一个老学员，修炼多年，三件事也在做，但不精进，尤其对发正念不够重视，觉得自己天目也看不见，身体也没有什么感觉，就不是很重视。四个整点发正念的时间也发不全，有时还忘了。发正念时精神不集中，使效果大打折扣。最近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状态，右腿疼得厉害，甚至影响到了出去讲真相。我意识到是邪恶的干扰，也向内找自己的漏在哪里，也加强了学法，但对发正念的事情还是没有重视。师父法身看我不悟，于是安排了一个同修来我家。这个同修有一年没有联系了，那天突然来我家，知道了我的情况后，就建议我增加发正念的时间，纠正我发正念的姿势，还和我一起发正念。有一天，他早晨七点多来我家，我们俩从早晨八点到晚上七点，共发了12次正念，每一整点共发20分钟，发完后就读转法轮，一共读了5讲，后来我自己又发了4次。我从来没有一天发过这么多次正念，当天我的腿就不疼了，身体很轻松。这位同修的天目是开着的，能看见。他说，我在发正念时，结印时有手松开了的时候，还有发正念精神不集中倒手的时候，那些黑色物质不但没被清除，还压着我的手，竭力影响我发正念的效果。而且在我迷糊的时候，他看到我的上眼皮、下眼皮上都是黑黑的物质，这时他就会提醒我睁开眼。在我睁眼的一瞬间，那些黑色物质马上就被清除了。所以他建议我在感到迷糊的时候，不妨睁着眼睛发正念。另外，同修还看见，在我发正念时，师父的法身在旁边往一个本子上记录我发正念的情况。当然，这只是同修在他当前的层次中看到的显现形式，宇宙中的真相在不同层次中有不同的体现，修炼过程中还没有开工开悟的人看到的只是非常有限的局部表现形式。通过这件事情给我的触动很大。师父曾讲过，全球大法弟子都能集中精力同时发5分钟正念的话，邪恶就会全灭的法理。但是我自己到底做得如何呢？都说到了最后的最后了，可这一再拖延的最后，不就是因为我们还没达到标准吗？所以写出这个体会，一方面督促自己要精进，另一方面也是提醒一下和我有相同问题的同修，一定要重视发正念的效果，发正念要真正起到作用。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关于发正念如何设定目标的问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8年9月5日。看了明慧网上近几日关于发正念的交流，我又重新看了一下明慧网上关于发正念的要领和师父关于发正念方面的讲法，我觉得一段时间以来我家的单个的目标太多，真的没有达到要求。其实我们要相信自己的能力，那是佛法神通。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说，其实真能静下来的时候，那一念就足以惊天动地，无所不能了，一下子简直把你所覆盖范围之内一切都定住抑制住一样，你像一座山，一下子都抑制住他们。不要思想老不稳呐，不稳就做不到那一点。我们其实不用设定那么多的目标，我们只要按照明慧网上要求的去想就可以了，就可发挥很大的作用。反而设的具体目标太多过细，会局限了我们发正念的范围。悟到这一点后，在发完早晨六点的正念以后，我做了一个梦，我看到我身边有好多邪恶的生命，我一个一个去用功打他们，打一个另一个又补充上来，总是打不完，在梦中很是着急。后来我就开始相信我功的威力，大范围的去打邪恶，轰一声轰一声的，大片大片的邪恶都被灭掉了，一会儿整个空间就干净了。我醒了以后，我觉得应该把它写出来，使我们每一个同修都相信自己的法力能震慑整个宇宙范围。不要把目标定得太多太细，我们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应该形成一个整体，更大范围清除邪恶。由于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另外空间所见邪恶迫害》，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6月23日。在我修炼的过程中，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天目也能看见东西，只是在得法初期天目发胀。可是有一天夜里，家人开灯时，我在床上躺着，突然灯光的强烈刺激让我本能地坐了起来，但是我闭着眼睛，而且看到了房间里的一切如同睁着眼睛一样。当时我非常吃惊。在1999年720以后，我看到了一些东西，基本是黑白的，模糊不清的。事隔很久才知道那是另外空间的一些景象，所以我想把它写出来和大家分享。在我目前的修炼层次中，我看到大法弟子遭受迫害时，是高层邪恶生命直接参与的结果，不在其中是很难想象的。地上的恶人们被高层邪恶生命加持着，他们就像吸着这些人一样，他们完全没有自控能力，是被高层生命吸着，做着一切坏事。我还看见在人们居住的地方，大法弟子讲真相发真相资料时，房子顶上有时会站着一个手拿尖枪，身上有一双翅膀的小黑人，他们在看着那里的众生，看见大法弟子来时，就利用不好的人的思想让人举报大法弟子，配合恶警迫害大法弟子。还有另一个邪恶的生命，他非常的高大，有的比五六层楼还高，楼群在他们的腰部，眼珠突出，在楼群中走来走去， 也是一样配合恶人迫害大法弟子。这两种邪恶生命的老窝就是610和公安局。当大法弟子发正念清除这些邪恶的生命时，人们就没有怕心了，讲真相也顺利了，法轮就在那儿旋转，另外空间一片光亮。我还发现，当我们发生争吵或不能静心听取他人意见时，我看见小亮点，另外空间不好的高层生命就在人们的面部左右跳跃。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恩师在北京》，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慧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1月13日。第一部分，1992年5月是师父在北京大法开传的时日，那时各种各样的气功都在传，真的假的，好的坏的，很多人都分辨不清。师父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从而让更多的有缘人得度，就在北京开了几个咨询点，以治病的形式传法度人。其中一个咨询点设在金峰宾馆，当时去看病的人很多，每天夜里两三点钟就有人去排队挂号。我头一天去的时候，咨询点那里连个凳子都没有，很多人都站着，看一个走一个。当师父给我调理时，我感到晕得很厉害，又吐又恶心，不知师父从何处找了一个椅子让我坐下。第二天我又去了，我对师父说，我不治手了，我的腿怕风怕冷，请师父给调理调理。师父用手呼啦了三下就完事儿了。当时我不懂气功治病，悟性不高，心想怎么这么快就完事儿了，就站在一边看师父给我的一位朋友调理。调理完之后，我又对师父说，老师，你没有给我治好，我还难受。师父笑了说，你不让我治能不难受吗？接着师父喝了一口酒，给我喷了喷脖子周围和手，我连声谢谢都没说就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我的腿重得像是灌了铅抬不起来，因为快12点了，我还有三个孩子上学回家吃饭。回到家我就忙着做午饭，等我做完家务活后刚松了一口气，抬腿一看，腿膝盖冒了两个大包，像茄子一样紫，原来的病痛也减缓了许多。心想这位气功师功力很强，心中暗暗的佩服，还想再去找师父看看，但号挂不上就没有去成。当时不悟，总想治病，现在想起来很惭愧。第二部分，师父在南礼士陆祖场做气功报告会，师父叫大家坐好，让每个人想一下自己哪儿有病，自己没有病的想一下家里的人谁有病也行。我按照师父说的做了，当时感觉全身热乎乎的，不知怎的 还不自觉地抡了一下胳膊。在弘法的日子里，凡是北京的大公园我都去过。我记得有一个星期日，在中山公园，有一个人是个罗锅，师傅给他拍了三下，罗锅慢慢的就直了。在场的人们情不自禁地为师傅的功力神通拍手叫好。还有一次，师傅召集各点的负责人开个小会，了解各点弘法的情况。当时没有地方，就在一个工友家。开完会后，师傅站在门口，我们一个一个地往外走，走到师傅跟前，师傅把每个人的头都摸了一下。当时我不知道，也不明白师傅摸头的用意，但是心里知道肯定是好事。后来从转法轮的书中知道了是师傅为大家灌顶呢。当时真的感觉到从头到脚一股炙热的暖流通透全身。回想起师傅在北京传法的神奇事，简直是太多了。孙宝荣当时是个植物人，他的家人把他从医院里偷着背出来请师傅看，结果在师傅强大的功力下奇迹般的好了，恢复了健康。北京还有一个汤老头，他因心脏病住在医院里，第二天大夫们就要给他动手术，他头一天从医院后门溜出来请师傅给他调理，经过师傅的调理，汤老头严重的心脏病没用手术就好了。第三部分，我是参加师傅第三期学习班的弟子，那时我也不懂气功，师傅的讲课使我茅塞顿开，师傅讲的法理我越听越爱听，全礼堂没有一个说话的，比任何一个场所都安静祥和。每节课一个多小时，余下的时间教功。那时没有材料，师傅和他的弟子给大家手把手的教功，亲切可敬，教完功后就给大家调整身体。有一次师傅让大家站好，把右腿提起来往地下踏，师傅喊一二三，说把左腿提起来往地下蹲，师傅又喊一二三，大家都感到轻松愉快，说不出的喜悦啊。师傅办班讲课是晚上六点半开课，第二天下午三点多钟我就出发走路去听课，每天如此直到办班结束。在课堂上师傅给大家开天目，在讲到多维空间时，把桌子上的一杯水轻轻一拉，那杯水就一串串出来好几个水杯，有人看到水杯中有水，我只看到一排光影。因为师傅讲了人的层次不一样，看到的景象也就不同。有的人说八大金刚、护法神、释迦、菩萨都在师傅讲法的场里，我看到的是满礼堂的墙上都是师傅形象的光影。师傅的法理吸引着我，当时真有一种不愿意回家的感觉。课堂上师傅还给大家下法轮，叫大家都把手放在胸前展开，问大家有什么感觉。当时我就觉得我的肚子热乎乎的。1993年4月，中国法轮功出版，师父在航天部二院礼堂给有缘人士赠书，我也参加了这次赠书大会。师父说这本书能叫人心向善向上修，师父的讲话不时地激起热烈的掌声。师父的赠书刚结束，与会的很多弟子都跑到放书的地方购书，我挤上去购买了十几本，晚上到家都十点多了，第二天我才看这本书。我就随便一翻，发现我写的心得体会也在书中。这个心得体会就是师父办班时要求我们写的作业。当时很激动，挺高兴的看着《中国法轮功》这本书。第四部分，1992年11月，我去听师父讲法。在休息厅，我请了一张师父的生活照片带回家， 放在我家书房。第二天早上我练功时，眼睛是闭着的，突然房子全都亮了。下午去问师父，师父说是好事，不要追求。今天回想起来，仍然感到师父很亲切。望着与师父的合影照，我想起了有一次大家都在礼堂门前等着，师父来了，都自觉地站在两边欢迎师父，请师父先进礼堂。师父给大家单手立掌施礼，我也学着师父的样子单手还礼。结果老师上课前第一件事就是纠正佛家的礼规。他说，师父给弟子单手施礼，弟子应是双手合十。当时我的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耳根，自责自己不懂礼规。师父的这次讲法让我终生难忘。在经历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和无数磨难的干扰之后，今天想起来当年不知和师父见了多少面。师父讲完课，在休息厅和大家并肩同坐一条凳子，给学员签字。当时我没有东西可签，有位佛教的居士给了我一本佛教的经书，我问师父能不能签，师父笑了笑，拿过去就签上了师父的名字。我感到自己真是太幸福了。几年来，不管邪恶怎么干扰，都没有能动摇我修炼大法的这颗坚定的心。请师父放心，我和工友们都紧跟着您走过来了。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